请掀开经本52面倒数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若多似无，不能立家，不暇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，有空闲时端身正心，绝欲去忧，慈心精进。那么经文从这个地方呢，是补充前面下辈往生的修因，这个下辈往生的业缘呢，比前面又要差一等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常讲啊，他的业障比较重，纵然自己想修，障缘很多，就是多事物障碍他，不能立家啊。这个立家还是前面所说的，不暇大修斋戒。这个暇是指空闲的时间啊，也就是生活相当忙碌，抽不出时间来修行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工业社会实在讲比农业社会啊要忙碌很多。在从前农业社会的时候，差不多是秋收之后啊，都是休闲的，所以过年呢，那个假期啊，要过到2月2啊，龙抬头啊，这才开始工作。不像现在，现在过年的假期也只有3天，5天顶多。在从前，几乎将近有1个半月的假期。那么有许多人呢，就利用假期这个时间，到寺庙里面呢去修行，啊，在家居士啊，利用这个假期，都可以到寺庙里面去挂单，啊，去修行。那么这时他没有这个时间，闲时他的工作这个繁重，生活压力很大，没有时间大修斋戒。这个大修呢，至少是这个7日啊，我们通常讲大期啊，禅期也好，佛期也好，这个7天以上，1个期、2个期、3个期，乃至于7期啊，甚至有10个期连到的，那个叫大修斋戒啊。实在讲，这个斋戒呢，就是一般指的修行啊，参禅也叫斋戒，念佛也叫斋戒啊，不一定是一定是持斋持戒，你把那就看错了啊。那么甚至于学教的人啊，在一块研究讨论呢，也都叫斋戒啊，用斋使身心清净啊，戒呢是如法啊，一切如理如法修学都叫做戒，就这两个字的含义非常的深广。那么斋戒是修，其目的呢，就是到一心清净。 这个是修学的目标。那么他没有时间大修斋戒一心清净，佛就告诉我们，也必须在有空闲的时候，这个空闲时间无论再短暂，也要把它把握住。我有一天的空闲时间，好好的用一天功；有两天的时间呢，他用两天功。那么在工业时代，这种短期的休假呢，是常有的。比如在外国，一个星期工作五天，休息两天。两天休息的时间，他不可能两天的时间都用去念佛，为什么呢？至少需要用一天的时间整理他家里的环境，再是补充食物，他们买菜一个星期去买一次，都是在假期这一天去买，一买就买一个星期的，所以他至少要用一天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。那么还可以有一天的时间呢，去念佛或者去修行。这是叫我们把时间的光阴呢，要能够把握住，要能够控制好。修学的态度啊，是下面这个三句啊，这个三句啊，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，这是修学的基本态度。端正身心，这个身心究竟怎么个端正法，后面经文呢还有详细的来解释啊，念到后面就晓得了。越欲去忧，越是指外面的境界，忧是指内心。这个越欲去忧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给我们说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越欲就是不取于相，对外面的境界不执着。去忧呢，是里面的这个贪嗔痴慢的妄想烦恼不起现象，把它控制住，这个就是身心清净的慈心精进。不但对众生要慈悲，对自己更要慈悲。这个不精进呢，就是对自己没有慈悲心啊。当然这个里面含义是双关的啊，境界也是广大深远，广义的说对一切人要慈悲，对自己呢一定要努力精进。下面跟我们讲了两个原则，第一条呢，叫我们修行世间的善法。这个经文很长，里面有很多句。第一个是不当嗔怒嫉妒，不得贪贴奸细，这个可以说是六道众生与生俱来的烦恼，这不要学的，这生来就带来的。要知道这些烦恼对于修学是很大的障碍。我们念佛的人 目标是求一心不乱。为什么得不到呢？一心不乱最浅的功夫叫沉片，我们今天沉片都做不到，原因呢就是有这些障碍。修行没有别的，无非是把这些障碍清除掉而已。第一个障碍就是嗔恚心，这是最大的障碍。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这障碍都来都现前了。所以这个事要警觉到啊，环境啊，我们常讲境缘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再不如意都不能够起嗔恚心啊，起嗔恚心障碍不了别人，实在是障碍自己啊。这个要知道。其次，嫉妒，嫉妒是嗔恨的一分。见到别人超过自己，这个心里面呢就不痛快了，这也是愚生烦恼啊，很少人没有这个烦恼的啊。看到别人甚思，这个心里头不痛快，马上就觉悟，我这个嫉妒心的起来了。破坏了自己的清净心，障碍了自己的觉正心，这就叫魔障啊！烦恼起来，心里面很不痛快，自己在受折磨，受折磨就叫做魔啊！这些障碍啊，叫你自己在受折磨，所以魔障在哪？这些东西叫做魔障啊，外境那个魔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里面的魔啊，所谓是烦恼魔、五阴魔，这个可怕啊。外面这个魔不可怕啊，内要清净的，果然是。越欲去忧啊，外面魔再多，力量再大，对一个修行人是无可奈何啊，这个要知道的。所以嫉妒心是很大的障碍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要修啊，随喜功德，随喜就是破除嫉妒心啊，智慧呀啊，这个忍辱啊，是对之嗔恚的啊，随喜是对之嫉妒的。随喜的功德与别人所做的善事。啊，就是殊胜的功德呢，是一样大。啊，把他所做殊胜的功德变成我自己的功德，你说这个，这是聪明人的，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，而不是看到别人做功德了，我们自己在造罪业。啊，聪明人是把他做的这个功德。也变成我的功德，这个是聪明人， 所以要学随喜，见到别人的好事我们要赞叹，我们要尽心尽力把他的好事啊发扬光大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下莲居老居士集结这个无量寿经，好事啊，这个真是大功德的事啊。那有些人呢，看到知道这个好，心里不服气，啊，偏偏要反对。偏偏要过持，障碍他流通。哎，你看到别人读，念他的干什么？他这会几本，为什么不念原译本呢？说的也蛮有道理。哎，这是什么呢？嫉妒啊！哎，我们没有这个，把这个嫉妒换过来，随喜。我们读这部经，印这部经，讲这部经啊，把下莲居的居士的功德全变成自己功德，这就对了。黄念祖老居士给无量寿经写注解，辛辛苦苦花了好多年啊，我们是不费吹灰之力了，把他的功德又变成我们自己的功德，我们把他注解拿到了，大量的翻译流通，把他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，这叫做随喜功德。他的功德没有减少，我的功德天天增上。这样彼此功德互相增长啊，利益一切众生，人一定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决定造罪业。第三呢，就是兼贪，这个贪嗔痴里面的贪，贪痴，其实多半是指食物。人好吃，这个可以说也是与生俱来的，这个不要学的。你看外国人到中国来吃到中国菜，你问他好不好吃，一定赞成非常好吃。到台湾来没有别的享受，吃是他最大的享受，也是他一生永远忘不掉的这种享受，不可以贪。除这个之外，所有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不可以贪，乃至于佛法也不能贪。学佛的人啊，你得把世间法舍掉了，贪求佛法，那还是个错误。佛是叫我们断贪心，不是叫我们换对象。换对象没有用处，是叫我们断贪心。兼喜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吝啬，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，这个也是很大的障碍。障碍什么呢？障碍自己的福德。前面讲的这个嗔恚嫉妒啊，是福慧都障啊，特别是障智慧啊，障清净心啊，这个兼贪障福德 佛在经上常常教给我们，六道众生迷失自信，那个福德从哪里来的呢？通通是修得的，那不是信德。见了信啊，那个福德是信德，那就大了。没有见信的人啊，我们这一点福报啊是修来的。佛告诉我们，财富这是每一个有情众生都希望得到的。财富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财布施得来的。你一有兼贪呢，就不肯布施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一生呢，修财福这一条路就断掉了。这一生所得到的财富是你前生修的啊，你过去生修的，修的财富是这一生得的福报。这一生再不修呢，那么这一生的福报享受完了，来生就苦了。来生纵然得人生，你没有财富，一生贫穷。我们不愿意过贫穷的生活，那你就晓得要修因，要修财布施啊。财布施人人都可以修，不一定说有钱的人呢修财布施容易，没有钱的人修财布施难，你这个观念呢就错误了。往往修财施没有钱的人比有钱的人修得多，修得圆满。一个有钱的人家里面亿万财产啊，现在这个大陆上闹水灾呀，捐个1000块钱10000块钱，那真是叫九牛一毛啊，微不足道啊。一个低收入的人一个月只收入个10000多块钱的最低收入的人，他要捐个1000呢，是他一个月的1/10啊。要照比例来说，比那个富翁啊布施的多得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往往穷人布施的功德圆满啊，所以穷人来生就变成富人，富人来生又变成穷人，叫风水轮流转呐，很公道啊！啊，不可能富的永远富，贫的永远贫呐、富人布施永远不如贫人。啊，那么这是讲财富。是这么来的。其次呢，聪明智慧也是我们每个人愿意要的，哪个人都不愿意笨头笨脑，都喜欢自己很聪明。聪明智慧呢，佛跟我们讲是发布施得来的，无论是佛法或者是世间法，一定要尽我所知啊，传授给别人，不必保留啊，不要怕，哎呀，别人将来超过我，我得留一手啊，那就叫令法，令法呢就得愚痴的果报。 所以一定要全心全力的教别人，得来的果报啊，聪明智慧。第三个是健康长寿啊，也是我们非常乐意要的啊。健康长寿的因呢，叫无微不至。佛门提倡放生，佛的戒律第一条不杀生，放生跟不杀生呢，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，叫一切众生呢离开恐怖啊，离开忧虑，离开苦难，这是属于无微不至啊。我们能够帮助人呢、脱离困难，帮助人得到平安，这种布施啊，就得健康长寿。我们怎么做法呢？刚才说了，常斋啊，就是素食，放生，这是一种。其次的，对于老弱、贫病，要特别去照顾啊，随时遇到，随时我们帮助他啊，尽心尽力的帮助他，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，果报不可思议啊！你常常帮助病人呢，你自己就不害病啊。你常常帮助老人，你自己就不衰老啊。年岁虽然大，体力跟年轻人一样。啊，过去有不少同修啊，见过台中李炳南老居士。老居士年事很高，95岁都不要人伺候啊，自己走路也不要出拐杖，不要用手杖啊。他这个健康长寿啊，无微不至的果报。他以佛法、以医术帮助许许多多老病之人啊，所以他自己的这个殊胜的果报啊。万万不可以嫌弃老病，你对老人病人嫌弃他，将来你自己生病，自己年岁老了，年轻人就嫌弃你，这果报是这样，对吧？种什么样的因呢，就得什么样的果报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。所以佛才教给我们不得贪替嫌弃啊，佛教的为我们自己切身的利益啊，我们要想得到财富啊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要修因，知道怎么个修法。这样殊胜果报，人人都可以得到的。问题呢，就看你自己肯不肯修。什么人修，什么人就得到。其次， 不得终悔，终是讲中途，悔是后悔。指的是学佛，指的是断我修善。刚才说了，果报决定有啊，不是在明天的，今天修，明天就得果报了，哪有这么快的事情呢？有人呢，修了好多年，还得不到这个好的果报，这心里就怀疑了，后悔了。啊，底下讲不得狐疑，啊，看到果报没有现前了，啊，于是怀疑后悔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国报没有现前，这桩事情啊，我想许多同修都有这个疑问啊。因为我最初学佛的时候，我也有这个疑问啊。我们既然断卧修善，怎么修了很久国报还不现前呢？我这个疑问呢，没有说出来，这老师就知道了。这老师很厉害，那个时候指导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啊，他就晓得我有这个疑问，所以他来告诉我啊。他说你依着佛法修行啊，如法修行，果报没有现前呢，是你自己有业障，有障碍，必须把业障消除，果报就现前了。这是我们了解啊，是一回什么事情？这个业障怎么个消除法呢？普贤菩萨教我们呢，要忏除业障，也就是一般呢所谓的要修忏悔。怎么个忏悔法呢？是不是去拜一堂梁皇忏，或者是拜个几天水忏呢？啊，现在忏很多，也有净土忏，也有地藏忏，啊，多得很了。几乎每一个法门，每一部经论呢，都有忏法。这些忏法实在讲是有效果的，但是如果不是如理如法的修学，往往拜了之后啊，还不管用啊！你们想想看，我想我们在座的同学不少人都去拜过忏，你们的业障有没有忏掉了？实在说，不但是业障不能忏除，恐怕愈拜业障越多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刚才说了，不如法啊，只是照这个样子去拜，里面的内容精神完全不知道啊，所以这样反而收不到效果。大师告诉我，忏除业障的方法呢，是改过自新。这个说的很浅显，很明白。多想想自己的过失，多去找找自己的毛病，发现之后啊，就把它改正过来， 这个叫做忏除业障。业障忏除之后，那确实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。这是当家大师教给我的啊，所以对于佛法的修学，千万不能怀疑，不能后悔。那么这是一般的说法。如果讲到无比殊胜的，就是此经此门这个修学的法门。我们今天把所有一切的经论统统舍弃掉了，专一这一部无量寿经，这才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化众生的真实意义啊，一点都没错啊。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可是你要遇到一些人，这一部经就能成就，我没听说过。这靠不住啊！你看，自古以来，祖师大德哪一个不是不学多闻呢？我们听了这个话了，心里动摇了，觉得他讲的没错，他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。就连印光大师也不例外啊！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在藏经楼上住30年，大藏经看了多少遍呢？他也不是专门学一部经啊。我们听了怎么办？心里马上怀疑，马上就后悔了。哎呀，大概我做错了。如果你听到这些话了，决定不怀疑不后悔，我还是一步进学到底，这就对了啊。为什么不想一想，那些念一句阿弥陀佛都站着往生的人呢？他什么都不会了，甚至于很多连一个字都不认识啊。那些人能够预知实质站着往生，他这个功夫绝对不在祖师大德之下了。有许多祖师大德往生的时候，往生的瑞相还不如他呢。单单靠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成就，何况一部经呢？这还有什么怀疑的呢？因此此地给我们讲的不得中回不得狐疑，确确实实就是指的这桩事情。一生念一部弥陀经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就最近40年来，我们在台湾这么一个地区就见到许许多多啊。这些人说老实话，现身说法的，在三转法轮里面叫做正转，他给我们做证据啊，做证明啊。不通经论，诸位要知道，那是上根立智， 啊，他学了许许多多经论法门，最后还能往生。我们这种中下根性的人不行了。我们修学唯一有把握靠得住的一门深入，这个是最有把握，一定要相信啊，要有坚定的信心。再者呢，经上又告诉我们要当孝顺、至诚、忠心。孝顺对父母，至诚对佛菩萨，对老师，忠信对一切大众。忠就是平等性，没有偏心啊，这个心偏了心了就不叫忠了。忠这个字啊，是一个忠，底下是个心，这个心在当中啊，没有偏在两边的啊，这个一有偏心呢就不叫忠了啊，所以这个忠呢就是平等性。信言而有信，信则立四种口故，这个叫信实啊。忠是讲存心，信呢是讲啊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在形象上语言里四顾，那么这个合起来是修行事善啊，基本修学的条件不能够缺少的。其次要学佛啊，要认真的学佛，当信佛经于身，当信作善得福。特别提出这两桩事情来，佛的智慧深广，究竟圆满，所以佛的经，这个经义啊，也是无限的深广。在言语上，有些场合呢，佛讲的深，有些场合佛讲的浅显。为什么佛说经有的时候说得很深，有的时候说得很浅呢？必须知道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是应机施教啊，也就是完全以听众，听众程度浅，他老人家就说得浅；听众的程度深呢，他就说得深。啊，因为听众程度浅，你讲深了他听不懂，得不到利益，啊，他就不来了。程度深的人啊，你讲得浅，他觉得没味道。啊，他觉得这种太浅显了。 不值得他来学习，他就走了。啊，我们要了解当时讲经的情况。啊，因此在这个语言上啊，一切经的浅深确实不等。无量寿经，这个经特殊，因为它的目的啊，是要普度一切不同的根性。啊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。啊，妙在哪里呢？这一部经一展开，浅的人看到的很浅，深的人看到的很深，这个就妙了。啊，不像其他的经啊，那个经文深的，你绝对不会把它看浅了；浅的经啊，你也不会把它看深了。所以佛在本经啊，以及在《法灭经》经里面跟我们说，将来佛法统统灭尽，这部经啊还能够注释100年。